我们先谈跟讲义有关的嘛，哈，他比较会问这个题外的，题外的比较困难，我们先针对讲义引申的问题。这边有一位法友，他提到讲义第九到第十，第九到第十是谈到有关自相有。或是不自性，或是自相有。那这边有引了《瑜伽师地论》的论文，有没有？第九页上面，譬如要有色等诸蕴，有吗？第九页都找到了吗？或是自相有的实有为是。叫做离言自信依他其性，这个是在第九页的若本文不看课看标题，就是一二三四倒数第四行，有没有？好，那这边的问题，他说是否清净？这边呢，老师在这一段，大家看一下总说，有找到吗？总说，总说就是在中间有个二，世俗这一切分为二类，这边有找到吗？有啊。那这边老师有先设一个前提了，什么前提呢？世俗分为二类，可以吗？所以以下讲的就是针对世俗这一个范畴来说啊。所以离言自性呢，它不包含圣意的原成实，可以吗？啊，在这一段里面，但是在唯识在讲离言自性。它包含了依他起跟原成实，但是在这一段导师他已经先把范围做一个限缩，就在世俗的这一个二类法当中，一个是假说自性，一个是离言自性。世俗二类法就是依他起跟偏计执，偏计执是假说自性，然后偏见只是假说自性，依他起是离言自性，也就是这个种子生一切法，对不对？你什么名称都不会阻止它这样的一种生起跟存在，它是离言的。但是这一个偏见只它是依着言说，可以吗？一个言说，但是它是假说的自性，一个假说的所谓的一种存在的一个概念，叫假说的自性，基本上是这样。那是否清净？如果是世俗依他起的话，这就牵涉到依他起又有两种。有清净依他起跟杂染的依他起，解生密经他从杂染的依他起说，那瑜伽师地论在设解释那个是设是分里面，在解释的时候他说解生密经只是纯粹从杂染边说了，其实也有清净的依他起，就是什么正智智慧的智，明白，就是看你有没有范围的局限，或者从特别的角度来说。解生密经它只谈杂染的，那这一个瑜伽师地论的设释解释那个释，它 他就会谈到清净的依他起。那为什么不说缘成？是因为导师这边是只是要谈世俗的二类法，其中有一个是理缘之心，是假说之心，他已经先说了一个范围。那缘起自相有的就是依他起性，以虚妄分别视为性是否杂染。如果导师用这样的意思来说，他就是纯粹从杂染的这一个角度来说，不包含清净这一边，因为他这边特别是依着四大圣论的教学作为和比较主轴的一个内容、阿赖也是杂染，那清净是从法界等流闻熏习而去成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解决了一下，可以把它解决。都蛮难的怎样才能洗清深处的垢种子？还是让善法来覆盖垢种子以后，以多盖少，令最终垢种子不起现行，达不流转生死？没办法用盖的啦，因为它是水火不容，大概是这样，就是以为是的一个修学，就是清净种子从法界的流闻熏习来，对不对？熏成清净种子，透过闻而思而修，修而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把杂染种排除。就是彻底的去观这个唯识的教学，净是不离心的存在的一个唯识所显，那就是这样子。因为你认知错误，就从这个错误开始造作，有种种的烦恼活动跟造作种种的杂染业，可以吗？所以要不断透过去认识这一个唯识的道理，当然也要从身口意啦，身口意的一个配合，因为唯识它可能它比较着重在这个要观唯识性，对不对？那你要观唯识性，你要有定，对不对？你要有定，要有什么？以戒为基础嘛，对不对？要不然心没办法安静下来嘛。那这一种身口意的这一种清净呢，它是能够让我们有定的这样的基石，有这样的定，在起唯识的这一种如理思维、如理的观察，那就能够去破除或是清除杂染的种子。那如果是以如来藏的教学，如来藏的教学，老师，因为刚刚我们后面有一段就不谈，就没有谈了。那在楞伽经里面也讲到了，有四种禅，四种禅。先发言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在21页。21页的倒数二四第四行，修持次第有没有？ 这个是楞伽经里面的教导，修持次第还是先观外境，非实有性，名为观察意禅。意是什么呢？意就是对象，阿尔塔。阿尔塔还有秘密的意思，它这个意义啊，但是它又有对象的意思啊，也就是观察这个对象是并非存在于心之外的，叫观察意禅啊。意就是境，就是对象的意思啊。这个因为翻译的关系，它是翻阿尔塔这一个字，阿尔塔就是有意思、意义、meaning， 但它还也是有对象 object 这个意思。那达进达二无我不生妄想的事，名为攀缘如禅，也就是进士具名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空相，不生妄想，也就是。能取所取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影像的一个状态啊，这时候已经近似具名了，但是还是有一个空相在，可以吗啊？那这个空相空性就是如真如，所以攀缘如呢，就是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心呢，还有一个真如作为所缘的境，可以吗？攀缘如禅，等到般若现前，就是与一切法，就是与法无我一切妄想的如来禅，这如来的境界了，可以吗？就是空相也灭去了，叫如来，这是如来的一个境界，如来禅，所以。我想修行方式有很多了，然后我们还是以经论的教导啊比较保险一点啊。那这一种方式因为没有经验过，所以我提供这个楞伽经的一个教学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好，再来看到都蛮难的。这边有一个问题说，世尊在菩提树下证悟时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什么？请问大家知道吗？华严经，华严经里面的一段经文。那这边就问说，所说的如来智慧德相是否指如来藏呢？在导师的书，他是认为这个是含蓄的如来藏，说没有讲如来藏的名称，但是它其实内涵是就是如来藏。那因为这边是讲问 yes or no 啊。回答 yes or no。 好，我们先挑战一个比较有这个争议的啊。这边有个问题啊，问到三系中的为事为心，也就是真虚妄为事，真常为心的事心有自信吗？那这边可能要说明一下，这边的自信的概念是什么？这唯识的教学，它偏偏就是说有啊，它就用这个自信的语词，且说原生时是有啊，这在他们的教学，它就是这么说的啊。那如果是问说，那他有没有？类似中观所说那种自信见，因为他所说的这个因他起自信，他又是生灭的，对不对？法是生灭的，又跟中观讲的又不一样，他那个自信 比较是着重在每一个法它的一种稳定的一种特质，就是眼识种子会生眼识，耳根种子会生耳根，它不会错乱的这样的一种同类的法身，同类的种子，法的种子生同类的法，这样的一个自信，那它又有生命，对不对？所以这可能要去问无所谓的事情不是啊，有点赖皮了。我想教学它就是一个语言的事实，大家不要太认真，因为去变异可以，但是不要变得脸红耳赤，就是它就是一套教学，它有它适应的一类的听众，那他有他的一贯的修行的体系，依着这个体系，应该纵使没有达到也不远，我懂意思吗？这是导师开示过的，就是有人问说这三系哪个究竟，那导师就先讲一句话，他众生的毛病才定于一人，一定只有一个才是对的，对，懂意思了吗？那大家听得懂这一句话，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教学是有的，是说一切这个缘成实是有的，他不说是空，但是他的自信跟空的内涵就跟中观的概念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也很难一概的说，我们私下讨论都有因缘的话。好，那再来，这边有一个比较稍微是题外的，就是如来藏毕竟清净，那么阿赖耶的净室，阿赖耶的净室也是清净，二者不同处是什么？阿赖耶的这个净室呢？《大乘庄严经论》讲的跟《瑜伽论》讲的，它有一些不太一样啊。这边应该是讲《瑜伽论》，我们姑且以这个作为前提啊。那它的清净室就是。清净这个法界等所需的清净种子，可以吗？唯识的清净种子会生命，种子就是要生命，它的特质第一义就是生灭义，对不对啊？那如来藏毕竟清净，不能生，它不生灭，大概就是这个差别。净室它是无漏有为。它会生命，无漏有为，那如来藏是无漏无为，就不生命。好，第四个问题，另外一个比较争议的，这边谈到三圣大圣三系的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有没有相违？现在科学理论他们好像认为有一个基本粒子是吗？有没有变化都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弦的理论是吗？这个有时候因为现在这个量子或是现代物理它发展很快，当年还在讲粒子，对不对？但是粒子又有波跟光，就有些东西它有两种双重性，对不对？科学大概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切都有一个开始，假设啦，连宇宙也要有一个开始，大爆炸就是一个开始，但是佛法它开始是某一个时间切面的开始， 往前还是无始，无始以来佛经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描述，所以基本上他们有一些概念不完全一致，但是但有些他又相通嘛，对不对？因为生命无常，色法也是，对不对？特别是这一种高能物理，大家听过吗？就是花很多钱做一个加速器，然后让两个粒子对撞，那要花很多钱，就是要撞出看找到更小的粒子。他们就在讲找最小的一种存在的物质，他要想要去理解这个世间组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又是那撞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呢，就这部分可能跟佛法有点类似的，就是听有一些是大家这边有科学家有讲过对的，请大家指正。所以这些粒子，它其实生命其实很短，他们怎么去找到它？他们就用云雾式，再加电子跟磁场，它就会开始转圈圈。转转转就轨迹就不见了，那大概就是消失了，就是质它是一种质量的状态，可能变成一种无形或是能量的状态，所以这个物质它会生灭的，一切法它会生灭，就这一点跟科学目前的一个所了解到应该是一致的嘛，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色法，若以这化学来说，它是裂嘛，这么间接的嘛，就是分子它就有一个那个每一个分子之间还是原子都有一个连在一起的那一个，它是会震动，就是一不断在变化当中的，所以这四方面应该也是。就是说它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就是一些基本的理念或是立场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要分别说，所以不能用 yes or no， 大概是这样子。那或能用之解说是配合科学，如果是大爆炸，它就是有一个开始，有个开始，基本上在佛教不讲，不这么讲，或者无始，所以就比较不容易。但基本上在阿含经不太回答这些问题，他就举个譬喻，一个人被毒箭射到那个位置，你是要拔剑呢，还是去研究这个剑是什么材质？在科学，它就是比喻在研究那一支剑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分析。那佛法是说，你就把毒箭拔出来，药敷一敷，你就离苦得乐，这样的情况。好，缘起是佛教的基本，比如说本有无始。来有，是否违反佛法的基本？确实，在如来藏的教学，它是有那么样的一个，怎么讲，被人家批评的一个地方啊，懂意思吗？那但是它就是一个教学，是一个施舍，它是适应人类的众生。那其实我有时候说有我，对不对？有时候又说无我，是吗？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大智度论的教学，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大智论说佛的教导有四类，大家知道吗？有这个第一系谈，第一系谈还有什么？有对治系谈、为人生善系谈、世界系谈。大家高兴就好。对啊，那有些讲法就是要让大家高兴。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些理论 给予一个适当的位置来看待它就好了，不要把这一个不了义当了义，这样就好。因为这些教法虽然有了义跟不了义，但它都有作用，不同的众生它就是需要不一样的药，可以吗？哦，所以即使是违反所谓的佛法的基本，那但是他不要把它当作是胜利或是了义，这样就好。我想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教法，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了。啊，有一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它比较是课外、题外再题外的。我们先解答一个是跟成佛之道有关的，这边谈到佛大乘佛法包含含容大跟殊胜大，可啊是就是到底什么意思？大概问题是这样的，是吗？哈，含容大跟殊胜大，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投影片。殊胜就是说大乘佛法它所达到的这个所获得的功德呢，哈，或是达到的境界呢，比这个声闻更深彻。我们就以佛跟阿罗汉来做一个比喻好了。佛跟阿罗汉虽然同为都名为阿罗汉，对不对？都名为应供，但是在声闻部派的论述里面，他们还是觉得阿罗汉跟佛是有差别的。比如说这个不是大圣才有的，对，在阿比达摩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谈到阿罗汉有习气的，这不是大圣才说，在声闻部派的论述他就说了这一件事情。那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舍利弗有什么称喜，对不对？然后这个难陀啊有什么贪，他讲经说法都要先看一下民众，还有漂亮女性，看一下心情高兴才开始讲。他没有杂染心，他就喜欢看一下。我大概就没有这些毛病，可以吗？就是他是有不同，那所以超胜就是殊胜大的意思。那含容呢，就是大乘佛法的修学，它可以含摄声闻的一个修学，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理论的基础啊。这个是依于《法华经》的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阿罗汉他可以成佛，懂意思吗？就是大家可以修声闻的法，然后成就圣果，然后在听佛的教法，再继续修行，可以成佛，所以它可以含摄声闻的修道，作为前方便，然后再转大乘的修学，这叫含容，可以含摄他们的道修行内容，叫含容道。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下一个问题。这边的问题是比较是就是关于佛言是什么样的道场。这边问题说印顺导师的道场是修什么法门呢？其实佛学院它什么法门都要学，都是要去让同学能够了解，那我们依据就是导师他所整理、他所爬书、他所阐释的这一些 经论的教学啊，以导师的这个阐释作为一个基础，那我们也会再去开一些经论的课，经论的课。那什么样的法门呢？它其实，每个人不一样，不一样。那因为他没有问导师是怎么修的，那要去问他了。导师他说他其实，修行他比较是他同情中观，同情中观，同情就是觉得跟他有同样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比较一致，不是可怜他，因为这同情有时候是跟他的这一个心思是比较一致的，相同，所以有些语词他可能会有一些年代的转化，是吗？在这个文脉，我比较理解成就是有相同的见解立场，跟他比较相应。大概是这样子，那是每个人其实八万四千法门既然施设了，那就是可以修，那就看大家相应的一个问题。那既然要修，就要依着这一个传承的教导，好，那一步一步的修。那其实不同的这一个传承的教学，其实有时候也可以互相的增上。互相的增上，那就是我们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啊，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跟中观的讲法不一样？我们去了解它原因是什么，去理解它。那如果可以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放下。当然要放下，要不然。你一直挂在心上，对自己的修行是不健康的啊！那这边想到一个故事，就是禅宗里面一个故事，这边有修禅的，就有一天老和尚跟小和尚要过河去另外一个村落，当有个女众也要过，那老和尚就把他背过去了，那小和尚就觉得奇怪。出家师父怎么可以跟女众这种接触呢？就一直在心上挂碍好多年了。有一天，他真的忍不住就问他师父说：“师父，你怎么可以背那个女众过河？”他师父说：“我当时就已经把她放下，你为什么还抱着她呢？”心一直挂碍这一件事情。要学习放下啊，学习理解，学习包容啊，就是他们这么讲，一定有一些众生他能够得到利益，虽然我们不相应，还是要尊重啊，因为我们不相应不代表别人不相应，那别人就是相应这样的一个修学，那这个是一种比较健康，可是导师在什么时候都在讲。这个态度，为什么要了解那么多法呢？就是能够理解，能够尊重，这样佛法才会比较健康的发展，不会相互的攻击啊。大概是这样。好，最后一个，这个问题有点看不太懂。他这边说，刚提及的如来藏思想是。汉传佛教禅宗前以楞伽经印心的讲法，到六祖以金刚经印心就转往般若思想为主，以缘起来说如来藏，是要去问六祖。不过以导师的书，导师有一本书叫《中国禅宗史》嘛，好，《中国禅宗史》。从导师的陈述当中， 基本上禅宗还是以如来藏这个体系的修行为主，也就是要去了悟这个众生本来具有的自性清净心。好像六祖坛经也在讲这一件事情，可以吗？那他当然也引用了这一个般若经的讲，但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修正的一个理论或是基础呢，在导师的一个理解，这当然我们要说是导师的理解，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啦。在导师的理解，他还是觉得是一种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一个修法。那怎么修呢？怎么修？我这边讲一个虚脑和尚的一个故事，大家听过了吗？简单的讲，虚脑和尚在教界都公认他是一个近代开悟的一个禅宗的一个高僧大德。那据他自己的描述，好像是他的弟子记录的，他是口述的，大概是这样。好像不是他自己写，他口述。他说他在一次禅期还佛期，禅期，然后有一天倒水，他那个杯子落地，就碰了一声，他当下就有体悟到那种虚空粉碎。但是描述是这样。那他怎么修来的？这个其实又回到佛法的修行的一个所谓的主轴啊，闻思修正。也就是说，我们的闻思在导师的书里面，《学佛三要》的慧学概说，他说呢，我们闻思的佛法。他说要跟三法印相应，或者是跟一时相应相应。那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我们学习的佛法，我们要依着这个佛法呢，什么叫跟空相应？跟空相对是什么？自性见，对不对？自性见或者是我见，以我为中心。的这一个知见啊，那基本上我们修慈悲心，慈悲心是跟我为中心的身口意行是相违，这应该就是跟空相应的一个事情，可以吗？就是去长养慈悲心，然后不要这个不。就是有这种怎么讲固执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坚持啊，懂意思吗？我们要经常去理解别人，不要坚持自己的这个见解或者主张，是这样的，应该也是一种所谓的跟空无我相应的一种事情。所以也就是所谓的跟空无我相应，它必须要透过事行来达成。那明白这个道理吗？不是在那边听完一直在那边冥想。在导师的教学里面，要透过事行，要去就从那个实际的利他、自利利他的这个过程，你才能够去体会佛法的道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相信虚云老和尚、虚云大师，他在过去生中，他应该是有很深的这个闻思的这个基础，所以他听到这一个杯子破的时候，他的心就是跟这个空啊、无我、啊、这样的一种道理相契应，相信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才能开悟嘛，而不是说哎呦吓一跳啊，都没办法开悟，一定是当时因为他听说他修化头禅，是吗？他是化头禅的，就是一个高深大德，所以基本上他的心是经常处在是没有其他妄想分别的。这边附带谈一下，就是有些人会把这个定心当作是智慧，这个大家要小心，就是定的这个心的成就，以为是智慧的一个开发或是启发，因为它的相是非常接近的，明显无分别，对不对？还有极那个清安的相，就是我们生活它成就的这一个开悟或是建筑法实相，当所经验体验到那一种身心的变化，有蛮多是共通的啊。那大家怎么去区别？都很像，就是看，就是如果我们断了，就是有没有断烦恼，就检查我们烦恼的活动，就应该可以知道到底是定境还是慧的一个开悟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缘起就是一因带缘而起，如来藏不生不灭。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谭经问很大师有没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这个也是私下解决。问题都回答完，还有其他的吗？啊，台湾，台湾福岩那边有其他的问题吗？不是马来西亚那边的法友，这边有三个，有连到台湾跟马来西亚那边。
是有一段片，是不是还要播？好像你没有播那段片。昨天你不是说有一个片要播出来？
最后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嘛，做一个总结。从导师这个开示当中，大乘三系他的教学主要的一个用意呢，是去适应不同的根器的众生。那适应不同中根器的众生，他会有一种教学文字上的一种差异性。那他这些差异性呢，怎么样来理解？这些差异性就是了义跟不了义，导师一开始就点出这个角度，就是了义或者是不了，就是能够通达圣义的，就是了义。如果只是就是还是在规范世俗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就是不了义，就是不了义。那当然这些教学的一个题目啊，我们相信在导师最后的这个说明是方便转胜一道一清净，也就是如来藏修到这个最后呢，若以导师的一个说明，就是还是要回到那个一切法无自性，你还有带有一点点这个实在的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它其实是还慢慢解脱的， 也就是说这些教学它都能够带领我们朝向最终的这个目标前进。那可能有些方法它需要再换轨道了，其实到最后那边都已经是非常的接近。如来藏它就是真如嘛，就是诸法实相，那它不生不灭，中论也是讲不生不灭，大家讲的都还蛮类似的。那唯识也讲真如是不生不灭的，大家都讲真如是不生不灭的，只是说这个真如还带有佛功德，就是如来藏教许比较特别的。那总而言之，大家都是要透过各种教学的道理，然后去修行，去去除烦恼，去去除妄想，也就是如果导师这边引《楞伽经》作为如来藏的教学，还是要去观一切法的不真实，中观也是观一切法不真实，对不对？那唯识也是观一切法不真实，只是说不真实的一个理由，中论、中观、般若，它是从因缘而有；那唯识它是说是从这个因事所显，那如来藏它结合的唯识也是还是心事所显。总而言之就是要破执，破执大家都是共通的，要破执对于我们认识的这一个世界的一切法所带有这个执着，破除这一个执着，那就是通过不同的教学的一个观察，唯识就是观，唯识说是中观就观缘起净空，对不对？如来藏自信清净心，那怎么观呢？其实，在导师的一个说法，还是透过唯识的一个。的一个桥段，因为无始习所须名为阿赖耶嘛，那还是观一切法是阿赖耶的一个新的一个显现，但是这些是杂染的，都是不正确的，懂意思？就是都是要去破执。那如来藏最后他所经验到的境界就是什么？不生不灭的自性清净心嘛。也是破除妄执之后所体验到，它名为自性清净心，那唯识就名为圆成实性，中观般若就名为法空性，所以一道一清净，就最后大家都是可以达到这一个体悟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境界。那这个是导师在谈三系，在什么时候谈三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啊？那希望那里面有一些复杂的理论，可能有些人听不懂，但是最后这一边呢，大家能够掌握就好，通通都是要去破除执着的，都是说一切的这个外境都是不真实的。那这个都是大家所共通的。好，那很感谢这一次妙华佛学会的邀请，来到这边跟大家谈这么深不容易懂的这样一个主题。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选这一个想不起来了。总而言之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心念，就一个想法就浮出来，跟我联络是那个那念不完念佛的那个佛居士淑真居士，然后就写了 email 说就这一个主题啊， 之后过三分钟就开始，哎，这个主题好吗？已经写信过去，就不要改好了。好，那就硬着头皮来。那这边这一段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准备了啊，但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讲不够透彻啊。播员呢，这边请大家包涵。那如果有因缘，大家在这个来信啊、指正或者讨论，都可以啊。那个信就寄到妙华，台湾就寄到福源，啊，或是寄到福源的网站都可以。他写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自己的问题。总而言之，一切的这一种佛法的这个盛会，都是众缘和合而产生。我们要感谢，成就这一次活动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中午有很多大阳菩萨，他们好像没来，这边在后面，这边只剩那个感谢之意。那也感谢大家，还有我们的定贤法师远从九龙，还有这个第一法师，三位法师是我们福源佛学院前教务长。他们师兄应该是同一辈师兄弟，他们就是告知他们有这个活动，他们常在隔壁转角而已，但是感谢来这边一起成就这个法会啊，法的聚会。感谢的话非常多了，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要赶时间啊。那就是老师的书说感谢的事物太多了，好像说就感谢因缘吧，感谢一切的因缘。那希望今这一次的这个佛法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些正面的能量。不敢说能够让大家了解多少，那希望从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呢，他能够感受到一些正，感受到一些正面的能量，然后能够在自己的学佛修行的道路上，有一种精进的力量，可以推动着我们不断的前进啊。这个精进力量包含自力跟利他，在大乘菩萨道的这一个教学里面。利他是一件很重要的修行方法、修行内容哦。那今天大家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法会，也是很多人奉献、很多人付出来才成就的。那这是一个很棒的啊一个模范。我觉得大家在这边呢，都是给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大家都是很真诚的学佛的佛弟子，也没有不太会去跟人家争论感觉啦。事实上我不清楚，事实上应该也是如此啊。感觉大家都是一种很真诚的，然后很怎么讲用心。不管知道多知道少，知道多也不会看不起初学的啊。那这个初学也不会说会觉得你们九学有什么了不起，都不会，都相互的和和。那这个是非常好，希望这样的一个气氛能够继续。那未来我们相信。会有其他优秀的法师再来跟大家分享佛法。也感谢大家不弃嫌福源佛学院能够邀请我们来到妙华来跟大家分享佛法。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荣幸，非常的欢喜。那最后呢，我们不要讲太多，最后回向。